《红楼梦》第35讲，宝玉笑着对晴雯说：“你看，你的性子是越发娇惯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。我只不过说了你两句，你没完的说上那么多话。你说我还则罢了，袭人好意来劝，你又把他加上，你自己想想该不该呀？”晴雯一甩，怪热的。拉拉扯扯叫人来看像什么，我不配坐在这儿。宝玉笑着说：“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在这睡着了呢？”晴雯笑着说：“你不来我当然可以在这躺一会儿，你来了我就不配了。你起来让我洗澡去，袭人麝月都洗完了，我叫他们来服侍你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不要走，我刚才吃了好些酒，还得洗一洗，你既没洗，拿了水咱们两个一起洗。”晴雯摇着手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可不敢惹爷，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，足洗了两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。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洗了。这件事儿笑了好几天。你呀可不用同我去洗，今儿凉快，那会子我洗了可以不再洗了。我倒可以舀一盆水来，你洗洗脸通通头，才刚鸳鸯送了些好果子来，都派在那水晶缸里呢，叫他们打发你来吃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既这么着，你也不许，你不许洗，你就洗一手来拿果子，咱们两个一起吃。”晴雯笑着回答：“我可慌张的很呐，连扇子还跌折了呢，哪里还配打发你吃果子？倘若打破了盘子，可更了不得了呢，二爷再气坏了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爱打就打，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使用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吧，原来是扇的，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。就如杯子盘子，原来是盛东西的，你要喜欢听那声响啊，你就故意的碎了。你听着声音你高兴就行，你可千万别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，这就算是爱物了。”晴雯听了笑着说：“既这么着，二爷就拿了扇子给我撕，我最喜欢撕的。”宝玉笑着把扇子递给了晴雯，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嗤的一声就把扇子撕成两半，接着嗤嗤嗤又是几声。宝玉在旁边笑着说：“想得好，再思想一点。”正说着话，只见麝月走过来。麝月一见就笑着劝我说：“晴雯，你少做点孽吧。”没想到宝玉赶上来，一伸手把麝月手里的扇子也夺回来递给了晴雯。晴雯接过来把扇子撕成了几半子，两个人却大笑。麝月说：“这是怎么说，拿我的东西开心？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打开扇子盒子你捡去，什么好东西？”麝月说：“既这么说，我把盒子搬出来让他尽力的撕，岂不好吗？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就搬去啊。”麝月说：“我可不造这孽。”他也没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说：“嗯，我也乏了，明儿再撕吧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？”一面说着一面叫袭人，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慧过来拾起破扇，大家坐在一处乘凉。第二天午间，王夫人和薛宝钗、林黛玉众姐妹在贾母房中坐着，有人进来回话说史大姑娘来了。一时果见史湘云带着丫鬟媳妇儿就走进院中，青年姐妹间有些日子不见，一旦相逢其亲密自不必说，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。贾母就说：“天热， 把外头的衣服脱脱吧。”史湘云忙起身宽衣。王夫人笑着说：“也没见穿上这么些做什么。”史湘云也笑了：“都是二婶人要穿的，谁愿意穿这么些？”宝钗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姨娘不知道，她还更爱穿别人的衣裳。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，她在这里住着，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蛾子也勒上，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，就是多两个坠子。”林黛玉也说：“这算什么，前年正月里接她来住了没两日，就下起雪来了。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红星星粘斗篷放在那儿，嘿，一眼不见他就呸了，跟丫头们在后院子铺雪人去了，一脚跌到沟跟前，弄了一身的泥水。”说着大家想起前景都笑了。贾母问湘云：“今儿是住着呢还是家去呢？”旁边的周奶奶回答：“老太太没看见衣服都带了来，可不住两天。”史湘云就问：“宝玉哥哥不在家吗？”宝钗笑着说：“他再不想着别人，只想宝兄弟，两个人好憨的，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呀。”贾母说：“如今你们大了，别提小名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宝玉来了。宝玉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云妹妹来了，怎么前儿打发人接你去不来呀？”王夫人说：“这儿老太太才说这一个，她又提名道姓的。”林黛玉说：“你哥哥得了好东西，等着你呢。”史湘云问：“什么好东西？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信他呢，几日不见你越发高了。”湘云就问：“袭人姐姐好？”宝玉说：“多谢你记挂。”湘云又说：“我给他带好东西来了。”说着拿出手帕来，这个手帕挽着一个疙瘩。宝玉就问：“什么好的？”“你倒不如把前儿送来的那种降温时的戒指带给他两个。”湘云往前一递这手帕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说着打开了，众人一看，果然就是上次送的那降温戒指，一包共是四个。湘云把四个戒指放下，就说：“袭人姐姐一个，鸳鸯姐姐一个，金钏姐姐一个，平儿姐姐一个。”贾母就跟湘云说：“吃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嫂子们去，园子里也凉快，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湘云答应着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凤姐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儿，说笑了一会儿，出来便往大观园来。见过了李纨，少做片时，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湘云回头对这些丫鬟婆子们说：“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朋友亲戚去，留下翠里服侍我就行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各自去寻姑米嫂，剩下湘云跟翠里两个人。两个人是一边说一边走，刚到了蔷薇架下，史湘云用手一指：“你瞧，那是谁掉的首饰，金黄黄的在那儿呢？”翠里听了，忙赶上去拾起来，手里攥着。看着看着，他笑了，然后他拿起史湘云戴的麒麟桥。那么史湘云呢，要瞧他捡的那个东西。翠缕只管不放手，笑着说：“是件宝贝，姑娘瞧不得。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好奇怪呀，我从来在这儿没见过有人有这个东西。”湘云说：“你拿来给我看。”翠缕把手一撒：“请看。”湘云举目一看，却是文采辉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采。史湘云伸手把金麒麟托在掌上，看着出神，是默默不语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着问：“你们两个人在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找袭人去？”湘云就急忙把麒麟藏起来了：“正要去呢，咱们一处去。 说着，大家进了怡红院。袭人正在台阶下倚槛追风，忽然见湘云来了，急忙迎上来，携着手笑着问久别的情况。一时进来归坐，宝玉就笑着说：“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，专等着你呢。”说着就在身上摸，摸了半天，哎呀，他就问袭人：“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吗？”袭人说：“什么东西？”“哎呀，前儿得的麒麟呢。”袭人说：“你天天带在身上，怎么问我呢？”宝玉听了，把手一拍：“嗨，这可丢了，我上哪儿找去？”说着就要起身去出去找。湘云听了才知道麒麟是宝玉遗落的，就笑着问：“你几时又有麒麟了？”宝玉说：“钱好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晚丢了，我也糊涂了。”湘云笑着说：“幸而是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。”说着把手一撒：“你看看是这个不是？”宝玉看见麒麟，心中非常欢喜，伸手来拿，笑着说：“亏你捡着了，你哪儿捡的？”史湘云说：“幸而是这个，明儿倘若把印丢了，难道你也罢了不成？”宝玉笑着说：“倒是丢了印平常，若丢了这个，我可就该死了。”袭人斟了茶给史湘云吃，一边就说些闲话。正说着，有人进来回话说：“兴隆街的大爷来了，老爷叫二爷出去会。”宝玉一听就知道来的人是贾雨村，心中挺不自在。袭人忙着拿衣服，宝玉一边蹬着靴子一边抱怨：“有老爷跟他坐着就罢了，回回来定要见我。”史湘云在旁边摇着扇子笑着说：“自然是你能会宾接客，老爷才叫你去呢。”宝玉说：“哪是老爷，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。”湘云说：“主雅客来勤，自然你有些请他的好处，他才要会你呀。”宝玉说：“爸爸，我也不敢称雅，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，我呀不愿意跟这些人往来。”湘云笑着说：“你还是这个性情不改，如今大了，你就不读书去考考举人进士的？你也常常的应该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人，谈谈讲讲那些仕途经济学问，将来你好应酬事务，日后也应该有些朋友啊。没见你成年纪在我们的队里搅和什么。”宝玉听了却说：“姑娘，你请别的姐妹屋中坐坐吧，我这儿仔细问了你的经济学问的。”袭人明白，赶紧就劝湘云：“云姑娘，快别说这话，上回也是宝姑娘说了一回，她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，哎，她就嗨了一声，拿起脚走了。”这儿宝姑娘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见她甩手走了，宝姑娘当时羞得脸通红，说又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幸而是宝姑娘啊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知又闹到怎么样，哭得怎么样呢？提起这个话来，真正的宝姑娘叫人敬重。自己善了一会儿就去了，我倒过不去，只当她恼了。谁知过后，人家还是照旧一样，真真的有涵养，心地宽大。谁知二爷反倒跟人家生分了。那林姑娘可就不一样了。宝玉一听就问：“林姑娘她应该怎么样呢？”下回再说。